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麦克雷。
麦克你好，你今天十分兴高采烈，莫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我们谈了好多了，这个啊，基督徒的长进问题，我们讲到哪儿了？
之前聊到了圣经中讲这个基督徒要长进，然后聊到了生活中我们怎么做，当然很主要是讨论到我们基督徒或者说这个家庭怎么样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个跟长进有关的问题还有很多了。你到现在长进了这么多，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讲最明显的重要的还有哪一些的方面？
我想到的是说还有在读经上，就是说神的话语。
哦，那当然的，
如何理解或者说如何再去应用在自己身上，
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般在总是在一个类型的教会里面待着，
是的，
有的时候你换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类型教会，从这个上面传道的人所讲的还有弟兄姐妹交通的，你很快就发现哎呦，他们对圣经还真是另外一条路的读法。
对，
那我信主之后，这个再回去看了一些，比如说历史概论的书，这是很早年的了，那个威尔杜兰的这个哲学导论呢，还是什么的，忘记了。那时候回去翻了一翻，哎呦，他们里面还讲了这么多有关圣经的，然后每次讲到点上呢，就和我们所说的呢。有差这么一点点，对我们来说的好像是没明白到圣经，可是对他们来说，哦，那个就是他们立论的证据。
对，
是很有意思。那你的读经的，我们就说门派好不好？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你大概你是怎么读圣经的？
怎么说呢？我是比较喜欢考据，就是说我还是很喜欢去研究一些。背景的知识啊，背景。
所以嘛，我就跟你太太讲，你应该是个前清秀才。
考据就是说，圣经中因为它本身很多背景知识的。
哎，对，它也彼此关联，
而且有关系。当然，这个工作呢，很多时候是我已经做了，就之前读的时候，有的时候读一卷书或者怎么样，我就会去查一些资料啊，看一看。到底他这个背景是哪些？那这个基本上是第一遍，就是我第一次读它，或者是说第一次认真去读的时候查过了。
没错。
那之后如果再读，我可能有一些背景的知识的话，我就不会再那么，就是说花很多时间还要再准备资料。但是我在读的过程中是有可能，有时候我突然发现某些地方讲的有意思，或者说这个。地点啊，或者是这个
是
这个人啊等等，我就会再去翻。反正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习惯。除此之外呢，就是读圣经呢，就老老实实读神的话。一段时间呢，有一些阶段可能比较喜欢读新约，过一阵子可能会比较喜欢。
对对对。
读一些旧约，就这样子。
就跟蒙哥一样，跟打摆子一样，今天读这里，明天读
那。对。
那你这个历史地理，你考据到什么地步呢？
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我可能一般就是说到我的兴趣停止为止。
到你的兴趣停止。
对，就比如说，你看，比如说我随便翻一卷书哈，比如说现在翻到雅各书，那么作者雅各，那会看一下他的雅各大概。我知道一个概念，就是他是主耶稣的兄弟啊，他大概的年纪啊，那他那个年代，翻一翻，就是我当然这个是我之前已经读了的，所以我现在会比较熟悉，但我基本上就到这里，然后包括说他当时，比如说是个怎么样的环境，罗马帝国什么时候开始， 逼迫这个基督徒的，我大概一般来说呢，可能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我觉得兴趣到这里就可以了。但比如说，如果我继续读雅各书，我可能，哎，读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读到，比如说会讲到当时有什么征战斗殴啊等等的，那我就想说，哎，莫非是这个啊、那个时候基督徒之间还有一些什么内部的纠纷？那我
当时的教会居然还有纠纷是
吧？啊，我可能，我可能会，搜一搜或者翻一翻手头的一些书，但也有可能不会，就说这个就是纯粹是兴趣史啊。如果我当时觉得
兴趣到哪儿，对，
哎，没错，就这个是说泛泛的来读。那当然，如果要是准备的话，比如说要就是最近在一直在查这个新约的一些圣经人物，那我要准备人物的话，我也要看他，他在新约中去过哪些地方啊？大概
是
什么样的一个时间？那我就要稍微的多查。
听你讲，你这个准备或者你这个叫什么考据啊？大概都是到这个怎么说比较注读本的程度是吧？
哎，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个
这个名字。
你像很多这个叫 study Bible 嘛，对吧？是、
啊、
是这个类
型。study Bible 对，注读本的程度，它里面讲的东西再把它融合一下。现在也是蛮流行这样做的，就是说尤其你要教课了、啊，你要讲解了，就是先把这个东西讲一讲。那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或者对弟兄姐妹，就说对你自己来讲有多大的帮助？但这个帮助不见得是很明显的，可是总的来讲呢，你觉得他这个帮助在哪一些的方面？因为现在是很习惯的，很多人都说啊，我们需要先介绍一下，这个圣经的背景，这个作者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啊、那这个也就是介绍到啊、大家的好奇心满足了，就得停下来了，对吧？再讲下去没人要听了，这个对我们实际的成长来讲，有多大的益处？
比如说像我这样，我本身会比较感兴趣的。
你本来就对文史地理有
兴趣。对，我去多查，就是不管说查或者说多去读一些这些资料呢，会有助于我理解。他所讲的这些事情，他还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
是
能够更好的理解说他的适用的情况，或者说是当时的适用的情况，就是知道说他有一些事情是有实质的，他指在当时的一个背景下的。这个意思如果我明白了，至少我就能知道说他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说话。你说哥林多前后书，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讲，我们是知道了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况，以及他跟保罗当时的这些问题啊，或者说这个不听话。还有就是说往深一点讲，就是有些时候会考据到一些情况之后，我会发现就神做的事情太伟大了，就是他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这个是你可以读得出来，就是你要知道才能读出来。就很简单道理，旧约中的一些地点到了新约它是什么样子的。旧约中当初所说的啊，你这个城要荒掉，到了新约它是怎么样子，或者说新约的时候讲的耶路撒冷就是石头都要翻起，对吧？那后来真的有这个事情哦，就这个也是会感慨一下。
至少就是注读本来讲是真的有这事儿。但是这个东西我也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讲，比如说雅各书不太有人这样讲，但是哥林多前书就很多人就讲了啊，是因为当时社会地理历史的环境，所以保罗这样说，这就等于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环境不一样啊、所以他讲的就不一定算数。我们只能用他的原则来讲。
对，那个好像是有一些比较学派，或者说一些这个
对啊，那这个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一听到啊这个东西有道理的，他也就心中就放了一块大石头嘛。所以要离婚的也可以离婚啊，要再娶的就再娶，因为保罗讲那个话呢是当时时代的背景。
这就是说到我刚才没有说完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本身像我这样感兴趣的，我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对，
但如果你没有那么感兴趣，或者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觉得其实就不是那么有必要，就是在平时读的时候，就是说我就一定要去了解这些，因为也存在一个情况是说，了解到，但是要能够把你了解的这些所谓的历史、地理的这些文化的知识，和神能够结合起来。还是得先得靠圣灵。你做这些历史地理各种研究的学者很多，他们不信主，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研究得很好， 但是他们最终结合圣经之后，他得出的结论
有的时候刚好相反，对，
就是相反的，对啊，是这个情况。
的确有蛮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他本身没有什么兴趣。
对，
他一听呢，既然有这种考古学家或者是神学院的神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样，那他真的就不把圣经里许多的吩咐当一回事儿。然而在这个西方学者到我们现在包括著读本里面大部分的考证，他所走的路线以及他收集的资料呢，往往啊也就是一个传一个啊，因为你要每个人再去第一手的去验证，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你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荆轲刺秦王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们历史上就这么个史记写了写，你再到哪里去考证？
对，这个就涉及到了，那历史地理的话，他这个研究的学者他们是有一些研究方法的，包括说他们会去讲说要找多方面的这个来源。这就扯远了，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些方面了。你说圣经就是说这种注解类的这些资料，他们会不会有问题，或者说是不是一家抄一家，也还是存在一个信心问题吧，就是你还是要相信说应该是基督徒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他还是不会造假的。
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些的方法，而且又传了这么多的代，这么多人在讲，因为你去发现大部分的著读本啊或者是参考资料所讲的也就是平常挂在嘴边的这些，因为他们所研究的，他们从圣经里面去找的线索呢，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还是相当偏颇的。比如说就讲到说这个雅各书
啊，
第一节，就是说你单从这个书信的本文来看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历史地理呢不在这些西方学者的考证之内，却明明的写在圣经中间的啊。比如说第一句话，一章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案。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因为这句话是我们可以说是圣经的话，至少是雅各书的话，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考古资料参考资料，可是它有没有包含历史地理在里面？有他告诉我们哪些事儿？
你说的话，作者的人名啊，他自己有一个头衔，
对。
然后他的收信人呢，他也有一个修饰，就是说散住十二个支派。
对，散住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肯定是你要知道一点啊，这个应该是，就如果你要说以色列，它是算十二个支派。那后面有讲到散住，那应该是一个特征，所以可能跟一些历史事件啊。有相关，
合在一起的啊，就是说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确是散住在各地，
对。
可是这个散住各地呢，又指的是这些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他不是指着旧约里面被神驱散的这所有的犹太人而言，
对，没错。
因为那些人是不会读他这个书的，所以他特别的讲了这封信呢是写给谁的？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嘛。
没错，
那这些人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他的意思恐怕是说在十二个支派里面都有我们信主的人，
而可以这么说，
不单是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被分散出去。因为你假如你教主日学的时候，你这样问问弟兄姐妹，这个什么叫做散住十二支派，他们第一个答案就是说，哦，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都被两次王国都散到各地去了嘛。但实际上他不是这么讲，他实际上是信耶稣的人散住在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至于这十二个支派到底散住了多少呢，那个其实不是问题的重点。因为我们从使徒行传知道，雅各一直守在耶路撒冷。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历史地理呢，就是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对吧？
对，这就是他自称的这个头衔。
他的头衔是什么呢？跟其他书信的头衔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相似也有不同吧，就是说仆人这个事情，
他是一致的，对，
做仆人。那他是谁的仆人呢？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他没有称自己为什么呢？
他没有称自己是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他没有称自己，比如说我是使徒啊，我是什么？
对，他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这个在保罗的书信啊、使徒行传呢都有讲的。
没错，
这是从圣经连圣经的历史地理就已经连上了。
对，
可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没有称自己为使徒。
没错。
还有谁没称自己为使徒呢？在新约的书信里面，
犹大肯定没有称。
犹大也没有，犹大不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吗？
没错没错。
那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没说他自己是谁，他更没说他是
完全就没说。对，
所以从书信的这个署名的角度来看呢，使徒一定只限于谁啊？
啊，就是当初案例的，后来不是增补了，然后保罗也是
主耶稣设立的那些人叫做使徒。
没错，
以后没有人能够再随便叫使徒了。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地理，因为谁要说使徒的职分是代代相传的啊？比如说神给教会的恩赐啊，或者教会的职分里面有个叫做使徒，而这个使徒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做头的人，那这就和圣经的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历史地理就合不在一起了。因为如果连主耶稣的兄弟都不叫自己为使徒，那你老兄叫自己为使徒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自视太高了？
可是很多人这样讲，那这个东西你要再从这个考古的文献里面去找，那是不太容易的。只是神既然把圣经留给我们，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写信自称为使徒，除非他是使徒，对吧？
对，
连主耶稣的肉身的兄弟，他两个弟弟都不称自己为使徒，他们只说自己是仆人，那应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而且啊，是不是使徒通通叫做什么仆人
啊？没错。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考证啊。
对，
因为我觉得从这些方面的历史的考证呢就被忽略掉了。你再看第二章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历史考证啊。那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你看他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办法想说啊，你们两个都是独生的，你的弟弟称你为什么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明明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对，然后怎么样呢？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然后这底下这个历史地理是非常清楚的。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这告诉我们的事情很清楚啊。
对，
所以那个时候进会堂是不是可以这样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就公然进了会堂？可以啊，
可以的。
他又讲了，对吧？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嗯，
这就跟我们现在的教会就不太一样了。
嗯，
教会有穿西装打领带的，那穿长袍马褂的就很少，但是穿着肮脏衣服进来的就开始有人要教训他了。
对,
对, 不对，
衣衫不整，
这个对主不崇敬，这些是很重要的历史地理，它告诉我们那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就像你开头的时候你讲说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这是我们大家的印象，可是到底罗马帝国是不是逼迫基督徒，仔细的去看历史，从这些其他的考古的历史学家的写作里面看，还有呢你就直接从圣经里面看，其实罗马帝国没有怎么逼迫基督徒，是犹太人在逼迫基督徒。
这个没错，最初的时候是犹太人在逼迫。
对对。
然后对，我刚才为什么会说逼迫基督徒，那是说在后来嘛，就是尼禄本来是要逼迫，他其实是犹太人，但包括基督徒。
对，他们搞不清楚谁是基督徒谁是犹太人，这个从使徒行传看得很清楚的。
一起全部搞
的。从这些角度看呢，我们的印象不是特别准确，因为当时连这个比拉多都不想钉耶稣十字架，只是碍于犹太人的拼命在那喊。那使徒行传也讲得很清楚，告保罗的时候哪一个王就讲，这些事情如果是关乎你们祖宗的遗传呢，我们不要听，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单从圣经来看的话呢，
嗯，
从使徒行传看也是，雅各留在耶路撒冷恐怕是留到最晚，因为他们到最后保罗回来受难的时候，回来被抓的时候，
嗯，
一个使徒都不见了，没有看见彼得大哥，也没有再提到其他任何的人。但是那个时候雅各跟彼得讲说，兄台，你看我们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
嗯，
对吧？你看他这个时候他讲的还是这样子，进你们的什么，你们的会堂去。
嗯，
进你们的会堂去。因为保罗被抓以前，这雅各跟会堂的关系还不错，以前跟以前这个大祭司的逼迫他们，这个关系已经不在了，那个冲突好像矛盾已经不在了。那他自己写的这个信呢，也好像证实了这件事情。有好几个这个英语的版本啊，也和和合本一样是翻成会堂 synagogue， 当然许多其他的版本呢就把它改成 assembly， 你们聚集的时候，你们聚会的地方。那可能是翻译的人想起来说，诶，这基督徒聚会已经不是在会堂里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得再想一想啊，当时雅各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确是和会堂凑在一起的。
应该怎么讲，应该说你要详细考证的话，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就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逼迫，
没错。
那这个不同的时间段的不同的逼迫，到底它的普遍性有多大，它的这个强度有多少呢？这个东西实际上圣经没有给我们很多的线索，而不是写在注读本上已经印下来好多年这样承传下来的讲法。现在的发掘出来的很多的资料，其实他是说基督徒的逼迫是 sporadic， 就是说偶发的事件，而且是集中在某一些地方的事件。
对，有一些地域性。
总的来讲还可以。那真正基督徒受逼迫老是谁搞的？老是犹太人搞的。这个是从圣经里面看的非常持续的。保罗在各处之所以被逼迫，往往就是犹太人嫉妒他们跟在他后面捣乱嘛。那最后到了耶路撒冷被抓也是犹太人，而不直接是罗马帝国，对吧？
这个是肯定的。如果只是到圣经中所讲的这个时间点的话，那毫无疑问最后最后他们殉道是因为罗马皇帝，就是那应该是尼禄尼。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真正的历史根据，我们只知道保罗在罗马，然后罗马焚了城，尼禄怪罪基督徒，以后再也没有有关于保罗的文献，所以我们认为啊，他是在那里殉的道。那往后的罗马教呢，把彼得也加在里边，为了要维护他们的传承嘛。你罗马这个城是因为这两位啊大师兄在那边殉道而成了圣的一个圣城，这是他们的说法。所以这些的历史到底有多少的可信性，其实是值得怀疑的。我是觉得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其实这些东西需要稍微再另外写过，给弟兄姐妹多一点点的资料，因为我们现在在课堂上讲的往往都是一个结论性的资料。
对，那是没办法，受限于时间啊。
对对，但实际上就像单单我们讲的现在这个事情，其实就有好多可说的。
那
个时代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并不局限于这些注读本给我们的历史资料，这些注读本给我们的历史资料其实也就是好多年传下来的东西。那至于对于罗马帝国详细的研究呢，都不在这些资料里边。因为包括神学院在教课，他们没有义务要进一步的让你更明白罗马的历史。但实际上现在有关于罗马历史的这个详细的各方面的考究，那是多如牛毛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说那你如果从教材的角度，它很多时候的教材它一定是落后于最新的研究。
是啊，所以我们麦克雷先生要是对这东西有兴趣的话，不妨发几响雷声啊。
我倒并没有这么，那我其实还好，我并不觉得说这些事情是一定需要发出声音来让人家知道的。
你如果能够再把它写得详细一点，有一个比较全盘比较客观的一个角度，而不只是说从教材的遗传上这样来讲的话呢，啊，还是对弟兄姐妹有帮助的。
嗯，
哎，好吧，我们今天东聊西扯啊，也算是讲了一些不同的角度给弟兄姐妹参考啊。那我们就下回再聊吧，麦克。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 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